今天你为什么来到教会？可能你会说，这就是星期天该做的事情。孩子们，你们今天为什么来到教会？因为你只能够来吗？你别无其他选择，你的爸妈让你过来，或者你是否是因为想要来教会呢？你是否期待来教会呢？不只只是来到教会，是来敬拜上帝，与上帝会面，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。还有比这更多的，主日不仅仅包含了我们对上帝的敬拜，它也激励我们在这一周剩下的时间里面去服侍上帝，服侍彼此。孩子们，你们知道敬拜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把上帝所应得的、所配得的给他。这不仅仅是在星期天这一天，是一星期的每一天。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读到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不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那包含了吃和喝，还有我们在圣餐桌里面吃的和喝的。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，都是在为荣耀神而行，都应该为荣耀神而行。耶稣基督说：“你们这样做是为了纪念我。”这是一个命令，不是我们的一个选择。不是说你可以选择过来吃，或者说就不来吃。但是同时，我们做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我们要以一种对的方式去做。我们在罗马书14章。如果说我们所做这个，我们却不知道怎么正确的做的话，这就是罪。所以不管吃不吃，只要我们做的方式错的，就是罪。我们被耶稣基督所救赎，不仅仅是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，同时我们去信靠耶稣基督，我们去荣耀耶稣基督，尊荣耶稣基督，也应该让我们去离弃我们的罪。所以，我们不仅是要服侍他，同时也要像他一样的来服侍。这样子的一个形象，会随着我们的成圣变得越来越明显，直到我们见主面，我们会完全像他。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8章27到38节，我再来读一下8章的第34节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，这个众人和门徒也包括了我们，我们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对他们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”所以，在我们这个圣餐之后的这样的时间里面，在我们现在敬拜里面，我们一起来看怎么样来效法耶稣。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：基督对你来说是谁？首先，我们会来看这个问题；第二，我们会来看使命；第三个，我们会来看这个呼召。首先，我们来看这个问题本身。耶稣基督问了一个问题，第27节：耶稣和门徒出去，往凯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，在路上问门徒说：“ 人说我是谁。他在问其他人对我的印象是什么，他们觉得我是谁。我们也可以在马太福音16章，我们可以看到人说人子是谁。别人说我是谁，所以他第一个这个问题，他是在问别人对我的印象，大家对我的印象。我们知道大家这个世上的人不能够去反驳耶稣基督他的存在，不仅仅是在圣经里面，在历史当中，我们没有人可以去完全的去推翻耶稣基督他曾经存在过。虽然说我们现在没办法看见他，他已经升到了天上，他已经坐在上帝的右边，他已经在荣耀里面，但是我们在历史当中，我们可以确定耶稣基督他曾经存在过这个世上，但是大家对他的印象是很不一样的。在当时的时候，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马太福音里面还提到有人说他像耶利米，或者说其他的先知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这些人好像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感觉到，他们能够感觉到这个耶稣基督他是和其他常人不一样的。约翰福音说，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，这是这些世人他们不得不做出来的一个承认。耶稣基督他也被其他很多很多的宗教所承认，穆斯林觉得耶稣基督是一个先知，印度教说这是耶稣基督是一个神，他是众神之一，摩门教说他是上帝的第一个儿子，不是永恒当中，但是第一个儿子。耶和华见证人说耶稣基督是一个人。但是不管如何，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其他人说耶稣基督是谁，而是你觉得耶稣基督是谁，你的答案会是什么。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说的做的，不是吗？29节又问他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教堂说，我知道其他人说我是这个先知，我是那个先知，我是这个人，我是那个人，但是我想知道你觉得我是谁。所以这是从一个群众的角度移到了一个个人的角度，耶稣基督现在在对我们讲话，问题就是你是否在听呢？上帝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语，他现在就在讲话，他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在讲话。你们说我是谁？你最心里面最真实的想法，对耶稣基督最真实的认识是谁？今天早上，今天晚上，不是说你来这个圣餐，你坐在圣餐桌前就好。圣餐，去吃圣餐并不是一个根本的问题。很多我们当中的孩子们，他们不能来到圣餐桌前，但是这个问题同样来到你们。你们说我是谁？我们来听彼得的回答。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。彼得就是在说，你是弥赛亚，你是那受膏者，你是先知、祭司、君王。不是那众先知当中的一位，而是那众先知指向的，众先知预言所指向的。马太福音16章，再一次他说，彼得这里，他天上彼得所说的话， 就是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这个更加完整。这是多么的令人震惊，因为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凯撒利亚菲利比，是罗马帝国，他们在这里建有堡垒，是他们统治的一个，可以说是一个中心。他们在这里敬拜的是偶像，是假神，是那死的神。凯撒利亚是凯撒建的城市，是为着凯撒的荣耀所建的。彼得在这里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他等于就是在否定凯撒。彼得好像就在说，我知道你是人子，但是你同时也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你是神子。马可福音第一章一节说，神的儿子，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。你看这个重点，神的儿子，这是一个好消息，最好的消息，让我们来告诉所有的人。然后我们又看到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回复，我们看到了群众的回应，我们看到了罪人个人的回应，但是我们现在又看到一个很复杂，我们好像没有办法理解的回应，就是耶稣三十节，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，这是多么的令人困惑。什么？我们不能告诉人？这么好的消息我们不能告诉人？为什么？你们觉得为什么？有两个理由。第一，是因为现在并不是最好的时机，不是正确的时机。耶稣基督他完全掌控了这一切，他也知道要在他身上发生的这一切。这些门徒他们到现在为止，他们都根本不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。耶稣基督希望在他们一定要在圣灵做工之后才能够去传讲这些东西。约翰福音八章二十节说，也没有人拿他，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你看那时候那些人都不能抓他。第十七章一节说，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你看这个时候耶稣说他时候到了，这才是时候，可是现在时候还没有到。他们想要去四处去说，但是耶稣基督他说现在时候还没有到，你们仍然需要成长，你们仍然需要对我有更多的了解。第二点是更加重要，不仅是时机不对，同时也是因为这个方式不对。孩子们，你们知道福音书里面很多的百姓他们想要耶稣来做王，孩子们，你们记得在旧约当中，这些百姓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，我们要一个王，他们想要一个王，他们想要像世界其他的国家那样要一位王来统治他们。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读到，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他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，他要和他的父来单独的来相交独处，他再一次来去聚焦在他自己的使命上面，而不是去做一个地上的王。所以即使彼得在这里他正确的宣告，他说耶稣你是基督，他做了一个如此正确的教育上面是全然正确的一个宣告，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耶稣基督他的基督代表了些什么，他怎样成为基督。而我们要想的问题是，你是否知道基督他到底代表了什么，我是否知道基督到底代表了什么， 孩子们，你是否知道每一次圣经当它被阅读的时候，都是上帝在对你来讲话？你怎么能够来服侍一个你不认识的对象？如果你根本就不认识神，如果你是对他的认识是错误的，你怎么能够来正确的来服侍他？但是感谢神，上帝他亲自启示，把他自己启示给了我们自己，这是我的第二点。从这个问题，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使命。三十一节非常清楚的，上帝向我们显明了，他告诉这些门徒，他也告诉我们，他说人子就是在他告诉这些人不要去跟其他人讲之后，他从此他教训他们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过三天复活。你知道这个从此，就好像他开始来教训这些人。为什么他是从这里才教训他们呢？为什么他之前没有呢？他之前也提到过他的受苦，但是是经常这种模糊不清、模棱两可的，没有什么细节，就好像在讲一个比喻一样。马可福音二章二十节，但日子将到，新郎将要离开他们，那日他们就要禁食。这就是在指向他的受苦，但是这个很模糊，但是现在他变得清晰，他变得越来越具体，他在公开的讲他受难，直接的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到二十一节，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。从此，你看同样词，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向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耶稣基督他来指示门徒，他来指示我们，我们在听吗？我们需要一遍又一遍的被耶稣基督来指示、来教导，因为我们是如此的健忘。这些人不仅是要来听耶稣基督，同时他们要去把注意力放在这里面。孩子们，你们很多时候可能你们爸妈向你们说什么事情，然后他们问你有听吗，然后你可能会说爸妈我听了，但他们会问你，你真的听了吗？你真的去做了这个事情吗？这是中间是有区别的。这些门徒他们听到了，这些门徒听到耶稣基督的话，但是对他们来说是如此感到震惊。什么？耶稣竟然要去受苦，他竟然要去受死？即使是这个旧约里面讲了这么多遍，有这么多的预表，即使是耶稣基督已经也用很多方式来提过，但是他们根本对此一无所知，他们感到十分的震惊。旧约不仅仅在预言当中提到，在每天的祭祀当中也是如此，也预表了这一切。那些替罪的羔羊是要来指向耶稣基督。你们孩子们，你们记得吗？我在学校的讲道里面， 讲到的，我们去过逾越，这个以色列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，他们要把血涂在门框门楣上，他们在这个血之后就是安全的。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除非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。当他们把这个血涂在门框门楣上面的时候，他们自己是看不到那个血的，但是上帝能够看到。我们也是这样的，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，我们感觉没有办法看到上帝，我们可能感觉一点也不安全，但是我们只要在耶稣基督宝血里面，我们是平安的。因为这个逾越节的羔羊，他是如此自愿的、乐意的，把自己献给了他的父。诗篇四十，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是这样子被人弃绝，不仅仅是这些长老、文士，他周围围观的人群都在大喊把他钉十字架，把他钉十字架。而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的罪也与耶稣基督一同被钉在了十字架上。我们感谢神，他战胜了死亡，战胜了罪，战胜了撒旦，他也复活，从死亡当中复活。当彼得听到这一切的时候，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马太福音十六章，在马可福音这里三十二节，彼得就拉着他劝他。所以你看，福音在这里得到显明，可是福音在这里也得到了拒绝。竟然是彼得，他的勇气在这里，他是多么的盲目，是多么的麻木，是多么的矛盾。他有勇气去劝耶稣基督，他有勇气去，好像是在斥责基督。马太福音十六章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你看，是用这样子的言语，他用这样确定的语气。这个在英语里面也用了同样的词，从此在这里开始，与耶稣基督从此来教训他们是用的一样的词。所以你看，这些词都连起来，彼得他要来劝耶稣基督，他要来谴责耶稣基督，他说你不能这样，他就是在拒绝耶稣基督。我们对福音的回应是如何？我们是否也这样子的拒绝耶稣基督，去抵挡神？很多时候，当这个事情变得艰难，当我们周围的情况变得艰难，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做，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去做什么，但是我们说，是的，主啊，但是，我们想要按照我们自己的心的想法，我们一边对主说是的，我们又另一边说我们但是我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们经常的来抵挡神。孩子们，这是不是十分的真实？你知道你该做什么，但是你不想去做，或者你知道你不应该做什么，但是你就是想要去做，你就是去做了。我们知道，我们绝大部分的时候都知道，没有借口。我们不仅是去冒犯神，去背逆神，虽然这是罪里面最最不好的一部分，但是 我们同时还背着自己的良心去犯罪。彼得就是一个例子。你看，他在这里刚刚达到一个顶峰，现在又降到了一个低谷。他前几节讲的好像是他生命里面讲的最好的，可是他现在在说些什么？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，即使是最近前的圣徒，也是充满了罪恶，充满着败坏，是可怜的，是可悲的。彼得在这里，他是如此的，他是很激动的，他是发自内心的，很诚心的，但是他却是如此的错误。他虽然是如此真诚，但是他就是这样子犯错，他是在真诚的犯错。不仅仅是彼得，我们在本性里面都是这样子。但是感谢神，上帝他亲自来帮助我们，把焦点放在正确的地方。33节，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，就责备彼得说，这个责备和这个劝是一样的词。所以彼得刚刚是在责备耶稣，现在耶稣反过来责备彼得，他说，撒旦，推我后边去吧。他是说，你不要再听撒旦的声音，不要再做他的器皿，不要再为他来做工了。你看这是多么鲜明的一个对比。马太福音16章，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他说你是有福的，但是过了几节，耶稣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你看到这个征战了吗？你看到在每个信徒我们身体里面，我们心里面的征战了吗？刚刚耶稣基督说你是有福的，现在说你是撒旦，你是属撒旦。撒旦这个说谎的，满是谎言的。耶稣基督明明白白的说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你不去品尝上帝的美善，你不去把上帝的美善珍藏起来，但是你去体贴人的意思，你不听我，你不宝贵我，你不去读我的话语。当然他们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全备的圣经，但是我们现在呢，我们是多么的有福啊，就像这个彼得一样，我们是多么的有福。我相信当我去问你们，你们读圣经吗？你们肯定说我们读。但是你是否把这个当作，把上帝的话语当作宝贵的，你是否把它珍藏起来？不仅仅是去读，同时在它里面去挖，去啃，去吃喝生命的饼，生命的粮，生命的水。即使你感觉我不想，我现在不想来读，但是你仍然这样做，因为你知道你需要，你需要神，你需要这道成肉身的上帝。马太福音6章告诉我们，为义所饥渴是有福的。 上帝他明明白白的教导我们，我们这样子，我们为一饥渴是有福的，那你愿不愿意呢？你愿不愿意去做这个有福的人？不仅仅是饼和酒，同时也是生命的粮和水，你是否想要那些？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，你该下定决心来去做这些，因为在神的话语之外没有救恩。当你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你向他祷告，你去呼求他的名，他也在对你讲话，你们之间就是在沟通，相互沟通。当你去为自己祷告，为彼此代祷，默祷或者是抽身祷告，在祷告会，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地方，这才是蒙恩之道。你看我们教会当中有多少人，但是我们在祷告会里面只有寥寥数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相信你们也都愿意上帝来复兴，不仅是在我们中间，同时也是超过我们这个范围。但是你知道，复兴每次的复兴基本上都是首先有一群人在那里为之祷告。你看教会的历史，我知道我们是很忙碌的，但是我们现在有多大的需要？这个世界如此的焦虑和恐惧，但是就像在我们自己，你看我们自己的教会，我们需要另一个牧师，很快我们就需要另一个牧师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就算一个家庭只能来一个人，就像我们上个礼拜听到的，约拿在尼尼微的人听到，他们就信神，他们就聚集来向神祷告，他们要来呼求神。他们说，或者神转移后悔，不发烈怒，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。我们不知道上帝他能够怎样去做工，所以我们应该一起来祈求他。耶稣基督对你来说是谁？他对你是否重要？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优先级是怎样？耶稣基督对你来说是谁？我们听到了这个问题，我们听到了这个使命，我们现在会来，我们来看，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呼召。所以上帝现在呼召我们，他呼召我们，让我们来跟随他。首先我们看到跟随他这个图案是要来效法他。这是我们在34节读到的，耶稣叫众人和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圣经在这里是很清晰的，每一个听到他声音的人都是被他呼召来跟随他，没有选择。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知道，这里是如此的清楚， 据说这个世界二分之三的人没有听过这样子的呼召。我们是实在是有福。所以我们不能够满足于仅仅就得救了，我们相信了就好，我们要来跟从神，跟从耶稣基督。我们不是为了做这个，为了好像积攒一些功德去赢得什么东西，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一切。今天早上我们听到了上帝的爱，这就是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根，这就是我们跟从耶稣基督的根。我们效法基督，就是因着上帝的爱所结出的果子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说，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如果我们不去了解一个人的话，我们是没有办法效法那个人的。保罗在这里也是十分的清楚，他说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所以他隐含就是在说，如果说我有什么东西我不是效法基督的，那你们就不要效法我。所以你看，耶稣基督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主，他也是我们的榜样。所以与其像彼得这样站在耶稣基督的道中抵挡耶稣基督，不让他去完成他必须要完成的使命，我们应该是站在基督身后来跟随他。34节，耶稣基督不仅仅是来呼召门徒，他也叫众人，他把这个整个人群叫过来。若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十字架来跟随我。不要站在我的前面挡我的路，而是来跟从我。不管你是不是已经是信徒了，你都应该努力要来这样做。就像我之前讲到的，可能有些人他说我不是信徒，所以我不能来到圣餐桌前，就好像那是一个借口一样。难道你不是一个基督徒是能成为你的借口吗？你不应该想要去成为一个基督徒吗？上帝他说，只要来到我面前，我不会把你赶走。但是跟从他到底代表了什么？那些能够来到圣餐桌前跟从上帝，跟从耶稣基督，对你而言代表了什么？耶稣基督很清楚地提到两件事情，就像舍己、背起他十字架，这两件事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舍己不仅仅是说你在特定的时候不去吃特定的东西，或者不做特定的事，不仅仅是这样。舍己是说你不再听你自己的声音，不仅仅是在你听你自己的想法，不要再去离弃神，不要再去走与上帝相反的道路，不要再去抵挡神，不要去靠你自己的力量，不要再去追求你自己的渴望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是你要穿戴新人，你要脱下旧人，你要穿上新人。还有当然耶稣基督也说背起十字架， 在当时，十字架可不是什么首饰，或者说教会里面的装饰。我并不是反对你拿十字架当做你的首饰，但是在那个时代，十字架是一幅十分可憎的图画。我读到，在耶稣基督他的生活当中，罗马用十字架钉死了3万个人，这是十分可憎的一种刑罚，是极度的羞辱。耶稣基督在这里说，你想跟从我吗？你必须跟从我，是的。但是如果你真的决定要跟从我，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。你为了我的缘故，你要受苦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希伯来书5章8节，我们读到耶稣基督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耶稣基督不只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里面在受苦，他整个一生都在受苦。所以我们跟从耶稣基督不仅仅是有一个开始，我们也要靠着耶稣基督他的恩典继续下去。所以耶稣基督第35节他说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这好像是一个矛盾，这好像说不通。你怎么能又能够救呢？又丧掉呢？又丧掉又救？这看起来是一个矛盾，一个悖论。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说，如果你想要拯救自己的生命，如果你想要抓住所有那些能够取悦你的东西，你现在可以去做这些，但最终你会失掉你的生命。但是如果你现在愿意去失去你自己的生命，就是放弃所有那些转瞬即逝的浅薄的那些生活当中的享受，你在最后会得到生命，会救赎你自己的生命。不仅仅是在星期天参加几场讲道就好了，而是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圣洁就是喜乐，真正的喜乐。不要陷在抓猴子的陷阱里面。孩子们，你们听说过吗？抓猴子的陷阱。他们有些地方来抓猴子的时候，他们会放一个罐子，然后里面放一个香蕉，然后系上绳子。然后这个猴子来的时候，他想要拿那个香蕉，他可以把他手放进去，但是他拿不出来，因为他拿着香蕉的话，他的手就拿不出来了。但是他不愿意放掉那个香蕉，他就被抓住了。那个罐子的开口太小了，只能容他的手的进出。所以他只能在他的香蕉和他的自由里面选择一个。如果只要他丢掉那个香蕉，他就可以走了。可是他不愿意丢掉那个香蕉。你是否愿意丢掉你的香蕉？这就是我们的图画，我们生活当中的。你想要去抓住那些享受，那些肉体的快乐，但是你放弃了从在上帝里面的那真正的享受，真正的喜乐。36节，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 几个反问句。36节，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都知道答案，没有任何益处。下一个问题，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你要用所有的来换生命。如果我们真的是去理性的来思考这些东西，我们真的是从永恒的角度来去看这些事情，我们会看到，我们会看到我们到底应该选择什么。在这样的图画里面，耶稣基督在请求我们，这不仅仅是一个神学性的问题，这是十分实际的，不能够再实际了。这是生或死的区别，天堂与地狱的区别，救恩和永恒的惩罚，永恒的在地狱里面定罪，这样子的区别。耶稣基督是在这里请求这些人，他在请求这些人，他说就算你可以赚得全世界，假设你可以赚得全世界，但是如果你要赔偿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。他是在请求我们，他说你在这里面能够赚到什么呢？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的忙？你有多少的时间在你生命当中？耶稣占了你多少的时间？在你想法当中占了你多少部分？在你的行为、你的见证里面，耶稣基督到底在不在你里面？我和你到底为了什么而活？耶稣基督的价值是什么？我们的见证是什么？如果有个人要跟着你，他把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记录下来，你的见证会是怎样呢？跟从耶稣基督，或者还是你自己呢？不管是怎样的形式，所以耶稣说，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做的见证，他在38节说，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，在他父的荣耀里从圣天使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你在这个世界的追求，你在这个世界的见证，你在这个世界的选择，就是你在将来结局。在审判台前，现在还有时间，我们还有机会，你还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会众去任性相信神，去参加圣餐是一件事，但是舍己又是另一件事，背起第十字架就是另一件事，是非常不一样的事情。我们一切东西都是为了我自己，我的，是这样一个邪恶的这个三位一体。你到底在追求谁？你到底在追求什么？有些人说，我还没有找到耶稣，我还没有找到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寻找就必寻见。那你和圣经到底谁是对的呢？如果你还没有找到耶稣， 你还没有开始找他，你根本就没有找他，你到底是在寻求你自己还是在寻求神？感谢神，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节说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。你看到这个对比了吗？耶稣基督的使命已经完成了，我们要加入这个使命。耶稣基督不是让我们沉默不语，不是在我们听到福音之后什么都不做，这个福音临到犹太人，临到希腊人，临到化外人，也临到了我们。我们是否只是领了圣餐就自我满足，自我感觉良好啊，我已经是上帝的子女了，太好了。但是就像我们在今天早上听到的，如果我们爱神的话，我们就会去爱彼此。这就是爱上帝的果实。如果我们说我们爱神却不爱我们的邻舍，我们是说谎的。耶稣说，如果你要为我来做见证，在你的言行上面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要认你，我必认你，我会为你祷告，我会把圣灵赐给你，就算你不知道怎么样祷告，就算你不知道祷告什么，我会来代表你，我会给你力量，在这个地上，透过我的灵，透过我的话语，还有最终的，我会接纳你到我里面。所以这个结局会是如何？还是寻求你自己，或是寻求基督？没有第三种选择，没有第三条道路，你只能选择其中一个。如果你还在寻找自己，悔改，现在就向上帝呼喊，上帝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是这样子的悖逆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上帝求你帮助我。上帝说，我不会离弃你。如果你在追求神，已经在寻求神，就像他已经开始教导我们，已经开始教导你我，他是创始成终的，他会继续他所做的工，直到做完。阿们。恩慈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的话语，如此的带着鼓励，带着安慰。主啊，我们不是靠我们做任何事情，而是靠着你的主耶稣基督。主啊，你给了你的话语给我们，是你的真理，给了圣灵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。求主你纪念我们，求主你在我们回到学校，回到各个向你做见证的场所的时候，你在你的恩典当中怜悯我们，赦免我们所有的罪。我们也为那些还仍然在教会惩戒当中的人祷告，求主你的圣灵会来定他们的罪，并且把他们带回到我们中间来。主啊，求你看顾保守我们，因为我们最大的仇敌，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，而我们最好的朋友，比弟兄还近的朋友就是耶稣。我们奉他的名祷告，阿们。